解放军对台湾发动突袭，中国用巡航导弹袭击美国本土，还有中国暗杀美国领导人，这些听起来非常惊悚的情节不是出自电影，而是刚刚在上个星期发布的美国华盛顿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最新报告。而这份报告的作者是美国退役的海军陆战队上校坎森 Mark Kansen。 坎森上校在报告中指出，虽然突击行动 surprise 是战争中才会经常出现的状态，但是由于大国竞争越演越烈，美国有必要现在就考虑可能出现的一些突发状况。坎森上校在报告中罗列出18种突发状况，而套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96年曾经说过的话，就是18套的剧本啦。那么报告中列举了战略突袭的一些经典战例，包括了日本1941年偷袭珍珠港，德国1941年攻打苏联，还有中国1950年抗美援朝，苏联1968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及1973年阿拉伯国家突袭以色列等等。而这份报告中有许多突发状况都和中国有关，其中第一个设想的突发状况就是解放军抢先在台湾可能宣布独立之前就先对台湾采取突袭行动。而报告设想的第二种突袭行动是中国袭击越南。其他惊悚指数破表的突袭行动还包括了中国用巡航导弹袭击美国本土，以及解放军在攻台之前先通过所谓的暗杀行动斩首美国的领导人。而中共官媒旗下的环球时报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哦，环球时报是批评这份报告极致惊悚，是在写科幻小说，并指该报告是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强硬的一个大背景下出炉的，试图呼应美国国家安全报告中对华强硬的定调。这是环球时报的环球时报的说法。那么我想先请教在线上的黄介正教授啊，您过去曾经在这个坎森上校所任职的这个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担任资深研究员，那么您研判作者希望借由这份报告对外界传达出的讯息是什么呢？黄介正教授，
我以前在 CSIS 任职的时候，就刚好是在国际安全部门，也就是坎森上校他这次发表报告的这个部门。那么这是一个相对长的一个研究计划，所以我认为他并不是因为美国这个总统发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临时赶出来的一个研究报告。
嗯，
而这个研究报告里面最主要的主轴有两个，一个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越来威胁越大，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因为长期独霸，所以不管是军队没有遭遇到敌人，或者是在国际世界上面比较没有碰到对手，也就是强权之间的对抗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美国可能因此而松懈，疏于准备。所以这整篇报告最主要那十八个剧本或者是案例，只是作为一个例证。从那个报告的封面使用的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当时的照片，我们可以感觉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战略突袭在作者还有研究团队来看，美国最近比较荒废，所以基于民间智库的一个立场，希望借由这个报告提醒美国政府注意。
好的，当然黄介教授，这份报告大家最注意的就是解放军对台湾可能发动突袭行动这个部分。那在请您进一步分析这个想定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中共攻台大解密一书的作者伊斯安伊彦 Easton， 他在日前接受海峡论坛专访，在谈到了美军对解放军攻台的战略预警的时候，伊斯安他是怎么说的？
依据我的研究，美国的情报能力很强，台湾自己的情报能力也很强，日本的也很强，然后他们都会互相分享他们得到的消息，所以他们大概90天之前被侵略，90天之前大概会有感觉有可能发生这种事，可是他们不会确定，大概30天前才有办法确定中国一定要侵略台湾，会看得很清楚。他们会看得很清楚，所以会有这种战略性的预警。那美国的反应到底会怎么样？没有人有把握，这要看美国总统那个时候他的幕僚是谁，他的顾问是谁，他自己的决心怎么样，他的心理的情况怎么样，也要看美国的航母在哪里，美国的潜舰在哪里， 因为要投入我们的战力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要看情况。
好的，这个黄介正教授，刚刚我们听到一三说，这个美国的战略预警可能需要大约30天的时间才有办法确定中国要侵略台湾。但是这份报告当中就说，如果是个突袭行动的话，就是说台湾宣布独立之前，解放军就先对台湾发动突袭行动，是不是会避开这个一三所说的这个美国的战略预警啊？加上还要看这个航空母舰在哪里，美国总统批不批，然后国会能不能批，这样子是不是会延后美国前来驰援台湾的一个黄金时间？那么此外呢，坎森上校这份报告相较于一三借由中共攻台大解密呼吁台海一旦有事，美国要应该尽快去驰援台湾的立场，是不是好像显得稍微的中立一点，或是有所保留呢？黄继正教授，您的分析。
我觉得两个人讲的都没有错，最重要，伊斯安刚刚最重要的一个 message， 我同意他的看法，就是美国会如何反应，到时候要看美国的总统是谁，他对于中国的看法，他对于美国是不是要参与，以及他身边的幕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美国的国会会有什么动作，这些都牵涉到预警的时间嘛。所以刚刚我们其实现在以美国、日本、台湾在西太平洋的关通系统，解放军只要有大的动作，几乎都会事前都会有迹象，也就是说战略预警其实存在的，只是说战略预警对于事后的分析来讲很可能是一个预警，可是当时的人会不会忽略了那个预警，而最后造成了所谓的突发事件或者是奇袭效果。在整个研究报告中间有提到，也就是说并不是没有情报资料显示，而是这个情报没有被重视到必须要做出反应的时候就会变成奇袭了。所以预警是绝对有，但是如果不够警觉的话还是会被突袭。
好的，另外黄健教授，你又是怎么看这份报告出炉的一个大背景？我刚刚提到了除了所谓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现在对中国越来越强硬之外呢，这个星期刚好也是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成员正在台湾访问的一个时间点，还有我们看到这个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年的5月份啊，要改到台湾来举行了。如果我们将这些一连串的发展放在一起来分析的话，是否能看出美中台关系今年可能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黄教授，
2018戊戌年本来就是一个变动比较多的一年，那么今年除了我们事前酝酿的包括美国的这个参众两院讨论的台湾旅行法，包括美国总统签署的这个2018的国防授权法，中间都给予这个美台之间的高层交流给予他了一些法律的根据。那么要怎么做？会不会因为这个今年的整个事态的发展，美国把美台关系当作一个调节跟中国大陆较劲中间的一个工具？这是一个观察点。另外就是台湾今年有选举，美国今年也有选举，民主国家碰到选举的时候变数会比较多，发言的看法内容都会比较多，所以影响也会比较大，所以今年不会太轻松。
好的，我非常感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黄介正教授参与今晚海峡论坛的讨论，非常感谢黄介正教授，感谢您。好的，继续请教我们在线上的王丹教授，您又是怎么看这份 CSIS 报告中想定的一些突发状况？这很受到大家瞩目，包括了解放军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就先发动奇袭，还有中国暗杀美国领导人这个部分很令人侧目。另外这份报告也特别指出，台湾和南中国海是最容易爆发冲突的地方，虽然这样的战争看起来并不理性，但是坎森上校他特别指出，如果考虑到中国他过去曾经在刚刚结束数年的内战还有数百万人伤亡之后，全然不顾美国刚刚击败日本和德国的战机就入朝参战，那么这样的突袭行动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您怎么看这份报告中所分析的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是否开战的思维当中这种非理性的部分呢？王丹教授，
其实我看了这个报告之后哈，我的感觉是我不认为它是特别针对现在两岸的这种态势啊做出的一种很近期的预测。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它其中很关键的一点讲说，中共的军队准备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发动突袭。其实我们都知道，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看不到台湾这一边哈，不管民进党执政的，当然更不用讲国民党执政，不管谁执政，会去主动宣布独立来挑起这种战争，这种前提本身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份报告 就这一点来讲哈，是我是有所质疑的。但是对于外界所说呀，包括《纽约时报》说这样的报告耸人听闻，我也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战争啊，其实是政治的延续哈。那我们当就我个人本身来说，我也不是什么军事问题专家，但是我们对中国政治有长期的观察。
是。
那么就中国政治而言的话，我觉得当然我们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说是过于耸人听闻，或者说就中国政治来讲，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啊。像我们刚刚最新得到的消息，就是中共已经正式宣布废除国家主席的任期，那么习近平永远执政、终身执政已经几乎成为定局了。这种变化，中国政治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快的啊。那这种变化会不会导致啊，在军事上有新的这种动作？我觉得这份报告提出的这种预警性还是值得给予肯定的。
嗯，好的，感谢王丹教授的分析。当然这份报告当中啊，最受到侧目的就是想定中国在侵略台湾之前呢，中国可能会先通过暗杀行动斩除美国的领导阶层，使得美国在台湾的行动看上去呢失去合法性。那么报告中还说，中国可以用美国曾经以同样的手段对付恐怖分子的头目来合理化自己所谓的斩首行动。那么过去海峡论坛专访这个中共公台大解密作者一三的时候呢，他也特别针对了这个解放军他在公台计划中的这个斩首行动来进行分析。下面我们就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中共自己文件里面有讲，他们侵略台湾的时候，他们希望可以暗杀台湾的总统，还有台湾的其他的领导人员，比如说立法院的领导，或者国防部的部长，还有其他的将军。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台湾没有头，那个身体不管长不长，没有头就有很大的问题，他们也很清楚，所以他们会瞄准台湾的头，
包括台湾总统，
他们说他们自己内部的文件里面都会讨论到用特种部队暗杀他，或者用飞弹攻击他。可是前提是他要找得到他，这很难，因为台湾自己的情报能力其实很强，
而且也有所谓的反斩首。
对，没错。然后台湾的特种部队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所以台湾总统被保护得很好，他的防卫，他的保镖其实他们很厉害。所以我相信虽然解放军有这方面的计划，万一真的他们要用得到的话呢，可能不成功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成功。
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武汉教授，刚才这王丹教授也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这份报告当中谈到了解放军攻台的时候有对美国领导人的斩首计划，那刚刚一三也说对台湾的领导人也有一个斩首的计划，那想请您看看就是说台湾方面国防部门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回应啊？另外想请您从这个北京的反分裂法来分析这个到底有没有可能说解放军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就发动奇行。我们知道大家过去都说台湾宣布独立然后北京有可能打台湾，但现在是之前就有可能发动奇袭哦。那么我们如果看这个反分裂法的第八条的话，它是明确列出了三种情况之下北京政府可以采取这所谓的非和平方式和其他的必要措施来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这三个情况是呢，台湾从中国真的分裂出去的一个事实，或是说第二种是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或者是最后一项就是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那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这个反分裂法后面这两条其实用的是未来式，而且是可以灵活解释的。那当然另外第八条也允许了国务院在必要的时候先采取行动，随后再向全国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来通报，也等于说授权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可以先斩后奏。那么从这些反分裂法来分析的话，北京是否的确存在这个可能性，就是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就采取突袭的行动呢？武汉教授，
如果从反分裂法来看呢，他因为他立法的这个背景啊，当时是在阿扁执政的时候，那么他当然也是因为对台他是进行所谓的法律战嘛，有法理台独，所以他也要有一个法律的基础。那么现在呢，对台湾是不是来这个宣布独立？我想这个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出来台湾的领导人会去直接去宣布台湾独立。 但是就像您刚刚所讲的，说后面的两个问题是一个关于台独的事件，或者是这个统一没有可能了，那么这个就是相对比较抽象的。那可是中共会不会因此而决定来攻打台湾？我想如果说不会，这有点不太负责任，如果说会，好像又在长他人志气。不过无论如何呢，这个我觉得中共在定了这个法之后啊，他把自己处在一个相对被动的一个状态，所以相对被动也就是说他还是把会不会挑起战争这件事情放在台湾这个领导人的这个抉择上面。如果台湾领导人的抉择往台独的这个路径上去走，那么他就可能这个来攻打台湾。那当然至于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事，通常一个战争会发生就是它的冲突达到了一定的热点，而且这个热度很高。那么我们就看这个过去这个中国善用它的军事手段来达到政治目的，比方说九五年的台海这个飞弹危机，它不具备攻台的条件，可是它用飞弹的这个试射威吓，然后迫使美国必须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当时的背景是中共认为美国在搞两个中国，也触及了他的底线。所以即便是中共没有攻台的能力啊，他还是可以发动这样的一个作为。那所以更何况现在已经事过20年之后，那么当时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小鹰号都已经被迫退役了，那么中共可不可能用其他更有效率的这个手段，比方说他这个就是这个封锁，它也是一种手段啊。那我想不一定要真的把兵运到台湾来，那这件事情是值得台湾各个包括这政府还有我们的人民都要好好去警惕的。因为将来是美中之间的冲突如果发生战争，它的战场在亚太；如果两岸之间的冲突发生战争，它的战场在台湾。所以这件事情对台湾来说非同小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嗯，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线上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继续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就是刚刚这个在台北的武汉教授也提到了，其实未来要怎么演变的话，其实中共会密切的注意台湾内部的政局发展。我们最近在过年之前呢，有一个视频呢，在这个网络上，是以前我们也来过美国之音的人民大学教授李毅教授，他说这个中共的一个观察点是2020年的台湾选举总统大选呢，如果说蔡英文再连任的话，那么大陆方面就会觉得合统无望，就是武统在即了，开始准备了。您刚也提到这个纽约时报发表的一个快讯，说这个中共中央已经希望能够提出修宪案，让这个取消国家主席的这个终身制。那么这个问题目前在台湾的一些论坛上面已经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此外在美国呢，我们也注意到川普总统他签署了国防授权法案，美国的国会参议院也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等等有台的法案呢。那么您觉得在这些因素的催化之下，是不是美中台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的紧张跟尖锐，或者是对峙的一个情况呢？
是，首先我觉得我刚才讲过，中国政治的发展变化非常的快，尤其最近马上召开中国两会啊，进行修改宪法，这些我想必在中共的国内和党内啊，会引起一番这个政治上的一些麻烦。那么习近平也好，中共也好，去处理这些问题。短期看，我不觉得，包括像到2020年这么近的时间内，中共军队就会对台湾采取武力动作。那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因素存在，一个是习近平刚刚哈通过修宪，要让自己能够终身制，他势必要有很大的精力来抚平党内的反对声音，他不会有那么快有精力再来处理啊武力攻打台湾这么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中国军队的准备程度到底到怎么样？我也不认为啊，因为中国的军改刚刚开始。那么真正的让习近平完全掌握军队，或者说中国军队把武器装备的水平提升到一个足以应付有可能面对美军的这样的程度，我个人认为目前还不到这个时机。所以说短到2020年就会对台就发动什么武装袭击，我觉得不会。我其实完全同意吴汉教授的观点，就是我也不认为中共会直接的哈，就是登陆到本岛上，派军队登陆本岛，这个代价会非常的大。以中国军队过去的从战经验来看啊，基本上他一九 50年代、60年代对印度的作战，哈，还包括70年代末期对越南的作战，都是浅尝辄止，就是打一下边缘的部位，很快就撤回去，说明这个军队其实并不具备长期在另外一个地区驻守作战的能力，啊，所以我觉得，但是他比如说把金门打一下，或者甚至把金门夺回去，或者进行海岸封锁，这个可能性非常大的。但是即使这个可能性，那我也不认为在这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当然美中台的关系，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因素就是美国这边是不是能够发出足够强硬的讯号，阻止阻断中共啊这种武力冒险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其实美国扮演的角色甚至比中国本身都还来得更加重要。
教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吴派吴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台湾内部的政情，在上个星期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内阁突然的改组。但是在内阁改组部分呢，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国安人士啊，因为这一波主要改组的是国安人士，像我们举出来，国安会的秘书长由李大为，就是前外交部长来担任。那么国安局的副局长呢是柯承亨，那么很多人说他是扁系的人马。那么另外外交部长由这个吴钊燮出任，他原来是总统府秘书长。陆委会主委大家都很熟悉了，就陈明通，以前都有采访过他。那这些很多人认为说这是一个绿营的一个部队，一个两岸国安外交部队啊，全部的全面的部署。想请教您的看法。另外就是我们都知道，刚刚所有来宾都提到今年年底有大选，但是是地方选举，为什么会改组的时候先动到国安的人士呢？
首先我讲就是对于这个新内阁人事的安排，那么我看到这个吴钊燮去当外交部长，那么这个陈明通去当这个陆委会的主委，这两个人事其实是跟这个阿扁执政的时候也都相关的。那么因为这个吴钊燮当时是驻美嘛，驻美代表，所以他对外交事务他不陌生，那么陈明通对于这个两岸的事务太不陌生，而且他在这个两岸的学界还有媒体他也都蛮熟的，所以这个就这两个人是就绿营的安排来讲是没有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个政策，这个蔡政府的政策最后的主导权还是在这个蔡英文总统自己手上。那么在对美政策上面，我相信现在看起来都没有问题，美台关系好像这个非常的好，对对，所有的这个法案也都帮台湾这边都不断的去铺陈。可是越是这样，在两岸问题上面，它就面临了很严峻的一个考验了，对不对？将来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僵持到底要怎么去化解？那是不是因为派了陈明通来就可以去处理掉？那么那个通关密语到底解决没有？啊，我们讲的通关密语就是九二共识或者不用九二共识啊，反正你总是要有一个大家都可以同意的一个政治基础嘛。我想这个大家才可以往前走。那么现在看起来呢，是因为绿营自己本身所坚持的就是自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那么这个大陆不能接受嘛。那这个将来怎么样去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这个了解谅解的一个地步，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些时间要去这个运作了。那至于说对于今年年底的地方选举，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来安排？我觉得这个是在绿营本身自己独派对于过去这两年来绿营在人事安排上，在政策安排上面已经表示了很大的不满，因为用了很多什么所谓的老男男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特别是在国安这个部分都没有办法遂行自己绿营的基本的主张。那所以那现在把人换掉了，把这个正牌的绿军放在台面上了，我相信这个可以满足这个独派的期待。那么既然可以满足独派期待，在团结自己内部的基本盘来讲，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到今年年底的这个选战，一般都认为说现在民调的状况不是很好，那么所以既然民调不好，所以要回过头来巩固自己的内部，这件事变得很重要。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那么我们脸书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好的，我先来念几位这个网友在 YouTube 上的评论啊。这位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这位网友他说，他猜这个大陆短时间之内是不会武力犯台了，因为短时间内习近平的重心都会放在巩固权力上面。这刚才王丹教授也稍微提到一下最近的一些发展哦。那么另外还有一位署名傅振辉的这名网友他说，美国的台海政策基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还有台湾关系法，到目前为止都是成功的，它不仅维护了台海和平，保障了台湾民主制度下的生活安全，也让中国大陆宣示的和平统一有了最大可能的实现机会，使亚洲各国不致陷入动荡，得以和平发展，因此包括两岸在内，他认为应该要对此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是傅振辉的说法。另外还有一位署名信仰的网友他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报告中说有可能这个中国在攻台之前先暗杀美国领导人了，他针对这个说，如果暗杀的话就代表中国要向美国宣战了，因为台湾是美国和日本的棋子，台湾这颗棋子究竟怎么样利用才有利于美国利益的最大化，在美国眼里中国如果突袭台湾之后，台湾的利用价值究竟还有多少，这个价值和中美利益还有中美战争和中美相互制裁哪个利益才是最符合美国，还有要考虑台湾是不是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岛链战略的第一战，关键的前提是中共究竟敢不敢打，打是不是会威胁到中共他自己的一个统治。这是信仰的说法。那么接听电话，湖北的周先生在我们的线上了。湖北的周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你好。我觉得短期内、长期来说，中共会那么做，美国那个专家讲也不错嘛。但是现在习近平可能要集权，集权呢稳定了之后，他就有可能动心动手。
好的，非常感谢湖北周先生。
但是我觉得美国很毛不大硬嘛，他用下下手强。
好的，感谢周先生。还有一位内蒙古的刘先生也在我们线上发表评论。刘先生您好，请说。
我问一下今天是什么话题啊，我这着急往里打，我也不是，我也没了解这个今天是什么话题。
我们上半场谈的是这个解放军是不是有可能在台湾宣布独立之前啊，就先袭击台湾、突袭台湾。不过我们没有时间稍微再重复我们的话题了，我们就先接听电话到这个地方啊，请两位来宾稍微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刚才的网友还有听众观众。那么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刚才就有这个网友提到说，现在习近平是集权之后，究竟是集权了之后更有可能对台湾出手，还是说相关网友有另外一个不同的说法，就是说现在中共可能不敢打，因为打了台湾反而会威胁到他自己统治的一个稳定性。那你怎么看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呢，王丹教授？
中共好，不要轻易的动用这种战争的说法来解决两岸的问题，因为我们不从军事的角度，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大国完全靠军事手段，尤其越靠近现在这个年代，越少有一个大国靠军事手段可以征服一个小国的先例啊。我们知道，以美国军队那么强大的这种态势啊，都没有办法把这个伊拉克的问题完全解决。那么，实际上美国整个国力，如果说比以前稍有衰落的话，也是从这样的战争，台湾战争那时候开始的。战争实在是非常的花钱啊。那我们知道，前帝国苏联是原来势力也是非常庞大，军事力量也是很强，他并没有把阿富汗完全给征服掉。那阿富汗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以苏联的力量也没有解决阿富汗的问题。同样的道理的话，以中国虽然在军事上现在对台湾已经是压倒性的优势，但是战争啊，从来不仅仅是军事的问题，它有很多其他的考量，包括经济啊、后勤啊、国际舆论压力啊等等，以及党内以及中国内部的这种势力能不能摆平等等等等问题。历来一个大国的衰落，很多都是从对小国发动军事战争来开始的。就这一点来讲，我确实认为，如果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真的啊要悍然的用武力来对付台湾的话，那其实对中共自己的命运是极为不利的事情。
嗯，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也顺着王丹教授的说法继续请教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哦。那么之前我们访问一三的时候，他也曾经说过，如果这个 中共真的攻台的话，可能中共就会垮台。他认为这个解放军攻台的话，会是中国梦的一个噩梦。那刚才黄丹教授也谈到说，现在这个中共内部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如果真的在一些所谓其他的考虑之下呢，对台湾动手的话，恐怕对他自己执政的命运可能不保。你怎么看这样的分析呢，武汉教授？
我觉得如果中共要动手，那就一定要考虑到他一定能赢，而且能在短时间能赢，而不是拖在那边。因为一拖下去之后，对中共自己的内部会有很大的损伤。刚刚王丹教授所讲的战争，它一定是很消耗这个钱财的嘛，就是它一定是，但如果大陆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济实力来打这么一场长期的战争，我想应该是这个是中共自己要考虑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如果不能的话，他何必要去发动这场战争呢？因为台湾问题又不是今天的问题，已经摆了很久了。那摆了很久，那么只要台湾问题不造成这个急迫性的一种威胁，那或者是造成一个急迫性的一个变动，那么中共何必要去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他宁愿让这个事情啊能够事缓则圆，然后让他透过外交的手段，透过经济的形式，透过两岸交流的方式来慢慢来消化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感谢武汉教授。我们又有很多的网友跟听众观众想要发表看法了。这位网友署名自由民主的网友，他在 YouTube 上面留言说，打不打对于中国直接的影响都不大，毕竟就算出现了战争，也不可能像是当年二战那种世界大战规模和级别的，有可能只是一个局部的战争，那么输赢也不可能马上分出胜负，但是后期呢，他认为一定会对中国未来的民主宪政会有间接的影响。这是自由民主这位网友的看法。另外我们线上有辽宁的李先生在线上了，辽宁的李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李先生请说。
喂，你好。首先我想回应一下王丹，
是
就王丹他说就是把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看作美国跟伊拉克的关系，这个我觉得压根就不是相同的关系，因为美国跟伊拉克本来就是两个国家，中国大陆跟台湾本身就是中国内战的产物，遗留下来的问题肯定是以后可能是和平的手段解决，也可能是武力的手段解决，就是这根本就是两个问题。嗯，再一个，从我的角度，我肯定是希望两岸会统一，但是从现在的趋势来看的话，这个问题继续搁置下去的话，我觉得独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中国政府用武力收复台湾，就统一台湾是可能的，有这个能力，但是治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经过这20几年，
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我得要打断这位辽宁的李先生了。但是我们非常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感谢辽宁的李先生。还有一位湖南的李先生，上半场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稍微简短一些发言。湖南的李先生，请讲。
你好，
你好，
大家新年好。
您好，
喂，
请说，李先生。
我认为王丹先生讲的话呀，有的时候是他对中国内地的情况还不太熟悉，对于中共只能够就是呢，以十倍的手段来对付共产中共。如果是你们要麻痹大意的话，那只会是吃亏。因为对付中共，我们有一个亲戚，他就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他共产党收买了一个人呢，搞了一个人那个南北在他的手下。
好的，感谢湖南的李先生，不好意思，咱让你说到这里，我们上半场快要结束了，就请两位来宾来回应听众、观众、网友，以及做个简单的上半场总结。先请在线上的王丹教授。
第二位李先生说什么我听不太清楚啊，就不用回应了。那第一位李先生，这个他的这种民族感情啊，我是可以理解的哈，那和同情的，他就是一定要说不是两个国家啊，是一个中国等等。但是我觉得这种感情可以理解啊，但是这样讲是昧于事实的啊。如果台湾目前为止不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话，请问你去台湾为什么还要办签证啊？对不对？如果台湾真的是目前事实上是中国一部分的话，你不是买张车票就可以去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办签证？所以我觉得感情可以理解了，但是还是请依据事实说话。
好的，武汉教授。
好，我觉得这个战争的发生它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它可能是突袭，但是不会是偶然的。所以我们看战争会不会达到一个冲突的热点。那么台湾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面就要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要把自己往这个火线上送。那么一直要往火线上送，除非就是 台湾这个政府跟人民有像这个北韩一样的这样的这个疯狂的做法，不计后果，那么这样子这个面临战争的可能性就升高了。那么台湾在过去这几十年来，我们发现我们觉得政府大体走的方向就是能够稳定，能够不要去引起过大的一个冲突，那么我觉得这个是台湾人民之福。
好的，那么有关于解放军攻台还有两岸关系的相关讨论，我们知道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台湾大学的校长任命案为什么一波三折，两岸的学术自由的现况，距离民国时期无问西东的精神究竟有多远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